弟兄姐妹，下午好，下午平安。很荣幸，很开心啊，再次受我们主传道跟教会的邀请啊，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啊。这个礼拜遭遇过敏的攻击的人，能不能举个手让我们看一下？几乎每个人啊，兄弟，我跟我们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大概都一个礼拜没好好睡觉了哈，因为很多人半夜咳啊、打喷嚏等等的哈，那么很 suffer， 但愿神保守我们哈，这个下午我们忍耐，我们一起来敬拜啊，也再一次一起来领受神的恩典哈。我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们今年的主题哈是跟关系有关的，对不对？跟家庭有关的一个题目啊。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教会里面谈关系、谈家庭是再适合不过的啊。那么特别在我们康州这样子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更依赖的是家庭哈、能够传递一个真正的福音，传递一个真正的好的生活的方式，把一个正常的伦理的关系、家人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人际的关系透过家庭啊，可以带给我们的下一代啊。那么家庭也是我们很多人啊，可以说是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希望在一年的当中啊，我们的教会啊，在谈论家庭的时候啊，真的是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啊来教导弟兄姐妹们，然后呢，我们的家庭的关系也能够真正的增进啊，那么改善啊，达到更好的一个地步。我想这也是神的一个心意啊。那么曾经有一个研究啊，那么有一个护士，那么他去访问啊100个将要临终的病人或老人啊，那么问一问他们这一生有没有什么遗憾没有。那么有一些人是很成功啊，事业做得很大，那么这100个人有一个共同的心声啊，那么他就整理出啊到底有什么事情啊让人觉得非常遗憾的啊，在人生将近的时候有什么非常遗憾的事情。其中有一个，那么这些老人家或者是将近要临终的人就说啊，很遗憾，这一生为了事业很多打拼，那么呢太少的时间陪伴儿女的成长啊。我想人到一个将要结束的时刻，反过来想这一生的时候，很多在意的是什么？不是你赚了多少钱，不是你在这个社会上争取了多少名声啊，不是你有多少外在的这些成就，很多时候人到最后最关心的还是什么？还是关系啊。特别是家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啊。那所以我才说在我们的教会以一年的时间来谈论家庭是非常好的事情。而在家庭的当中，怎么样维系一个好的关系，是一个家庭能不能健康、能不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不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在社会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以牺牲家庭作为代价，那么这就非常非常可惜了啊！如果我们的一生是这样走过，那么追求这些外在的事情，而忽略掉了跟人、跟家人、跟朋友、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就太可惜了。各位，教会是不是一个大家庭？教会也是一个家庭。那今天在讲到一个开始，我就要请大家问，我要问一问大家，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怎么样？教会像不像是一个家庭？教会弟兄姐妹、同工牧长跟我们同工弟兄姐妹各样的关系的里面，我们的关系如何啊？这也是很关键的。在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为我们教会祷告，我感觉到我们的教会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教会。那么其实我不是太担心我们教会的发展啊， 各位，这不是说因为我是客座讲员哈，所以我不担心教会的发展。实在是我们教会有敬虔的传道，有追求的弟兄姐妹、众同工们，那这样也许就足够了哈。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不就是传道人敬虔，不就是我们同工愿意渴慕神、追求神？那这就是一个教会能够长长久久继续下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吗？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神也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到底我们同工之间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我想到一幅就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当耶稣跟他的门徒那么在加利利湖上的时候，他们那一段相处的时光。各位，我们一想到耶稣跟门徒坐在船上，我们立刻想到什么啊？加利利湖上一定就平静，什么平静风浪啊。各位，还没有那么快哈。耶稣跟门徒在船上的时间，我想大部分的时间是怎么样？风平怎么样？浪静。偶然哈，因为加利利那个地方，我们去旅游的时候，导游告诉我们，因为这边加利利湖的这个地势比较低，旁边呢地势高，旁边又有山，所以呢从地中海吹来的这个风哈，突然就随着这个山坡往下灌，所谓的落山风。那么这个风一落下来的时候，就在湖面上激起很大的浪花。虽然是一个小小的湖，我去游湖的时候，这湖实在不大，比起什么洞庭湖啊、鄱阳湖，这是小湖，懂吗？很小的一个湖，顶多呢，就像如果你去北京的话，北京有个湖，有没有？那个故宫有个湖，我看就差不多那大小，再大一些吧，就那样，不是太大的一个湖。但是那么那个山峰突然灌下来的时候，风浪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突然很大，那是那一天耶稣跟他的门徒在那个湖上所遭遇的风浪，突然之间风暴来了，那么耶稣平静风和海。但是大部分的时间他们在湖上的时间，我想他们有相处的时光，耶稣跟他的门徒有特别一段同在的时间。我在想他们在湖上做些什么，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看到。我们有登山宝训，对不对？有没有听过一个宝训叫做加利利湖宝训？没有。在湖上的时间，耶稣跟门徒就是同在，就是在一起，可能也没有太多的话。耶稣可能在休息，门徒可能在行船，或者门徒打鱼，不知道，因为这些人是渔夫嘛，对不对？在那一个船上，耶稣跟十二个门徒在那里静静的相处，在湖的里面经历了他们大部分的一段平静的时间。各位，这何尝不好？因为主，我想主也是在利用这个时间跟门徒建立关系。而门徒这十二个人本来也不是每个人都彼此熟悉，借着这个时间远离了人群，在这个湖面上面，这一艘小船上面，互相的更多的认识，培养同工的默契，或者只是就是相处在一起，如此而已。各位，我越来越想，这一段关系在湖面上的这个短暂的生活，也许也带给门徒们，也带给他们自己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加密切。也许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在我们准备为主大发热心之前，在我们觉得我们好好发挥我们的潜力啊，赶快做盐做光哈，把福音传到地极，我们要赶快让很多我们周遭的这些城镇的人信主，我们希望赌场的人更多更多的认识主。各位，这都很好，但也许神也呼召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刻，跟他在那个平静的加利利湖上面，跟他一起休息，一起安静，一起享受彼此同在的关系。各位，跟神建立关系永远是一个教会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也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跟我们的主建立关系，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的家人建立关系。但是好景不长，当主来的时候，他一开始传道，有很多的群众爱戴他，他也可以说人缘非常好，到一个地步，那一些连施洗约翰的门徒都转来跟谁啊？跟着耶稣去了。那么约翰说什么？愿他兴盛，愿我什么？愿我衰微。好吧，你们转去跟耶稣了没关系，耶稣越做越好。 耶稣做到一个地步，他让五千个人，这个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跟他们的家属，有人统计这至少上万人，很多人爱耶稣，跟随耶稣，希望耶稣来做王。但是同一个时期，我们看到在没有太久，几年之后，耶稣来到上十字架的这个时间，那么他就被群众所抛弃了。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三重的抛弃。第一个，他是被群众所抛弃了，在你们的这个 bulletin 里面有讲到的大纲，你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人际关系上面也遇到很大很大的危机。第一个，他被之前所服侍的群众所抛弃了。各位，你们知道这个十字架的位置在哪里吗？这个十字架的位置据考古，它可能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门，北门大门的所在，有一条大路往北，往北走一条大路，耶稣就是在那个门口的附近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刑场，所以他被人悬挂在那里的时候，过往的人都可以看到谁？都可以看到他，都可以看到他被钉十字架的样子。为什么十字架要放在这样子的地方呢？为什么？有一个可能，是因为罗马当时候统治了以色列，他要这些被殖民的人看到，你违反了罗马的法律的下场是多么悲惨，你要被钉在这十字架上。人来人往的人要看到你那一个样子，那么这个我衣不蔽体啊。我们看到耶稣他的这个礼衣被人家这个在捻揪要分掉，外衣更不要说了，没有外衣穿了。那么在那里很羞耻的被挂在那里，人来人往的人都看到，作为一个警戒，那么罗马政府在统治当地的人民的一个警戒，就是用十字架把它放在人来人往都看得到的地方，那么世界上的人都观望他，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个北非人古利奈，就是在当时北部的非洲靠近地中海的一个国，古利奈。那么这个人叫做西门，这是一个犹太名字，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洲裔的犹太人，他可能那一天或者是那几天那几个礼拜，那么特别回到耶路撒冷的圣殿要来朝圣，要来礼拜神。但没有想到他就看到一个事件，就是耶稣怎么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所以当人罗马人看到耶稣可能因为之前受了很多的鞭伤已经体力不济了，流了许多的血，背不动自己十字架的时候，人就遇到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怎么样勉强他，把他从群众里面怎么样拖出来，哎，你就是你这个人来帮忙背耶稣的十字架就这样。那么古利奈人他是勉强，什么叫勉强？什么叫做勉强？西门是愿意去吗？愿不愿意去？他不愿意去，他本来没有这个计划去，他本来没有这个设想，没有这个计划要去帮耶稣背这个十字架。但是总的，当人把他从人群里面拉出来要他去的时候，他就去了。那么有人说这个鲁弗这个人也许是后来信主了，然后呢他的这个他还曾经款待过，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有一个人也叫做鲁弗那么是不是同一个人，或者是我看一下罗马书在第几章的地方16章的地方有讲到有一个鲁弗那么他们跟保罗的这个关系还特别的密切又问主在主又问在主盟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有人说这个鲁弗就是当时候背耶稣十字架的这个鲁弗，但我们不知道因为鲁弗在当时是一个很通俗的名字，但我们看到所有的群众当中也只有这个鲁弗出来帮忙帮耶稣背十字架，其他人都是嘲笑耶稣，在那里观望耶稣受十字架苦刑。所以耶稣在那一刻被犹太人所弃绝。有人说罗马人是欧洲人，对不对？那么怂恿罗马人钉死耶稣的是犹太人，对不对？犹太人是哪一洲人？亚洲人。那这个鲁弗是哪里人？ 古利奈人、北非人，所以欧亚非三洲的人都参与了耶稣上十字架的这个苦行。所以耶稣在那一刻不但是被群众弃绝，而是被全世界弃绝。欧亚非的人都有人派代表出来把耶稣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也有很深的感触啊。钉死耶稣的人，怂恿罗马人把耶稣钉死的人，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是信耶和华的人还是不信耶和华的人？是信耶和华的人，是有信仰的人。拒绝耶稣最厉害的反倒是那些信犹太教的人，有信仰的人把耶稣逼死在十字架上。我就在想，今天的教会里面拒绝耶稣最多的恐怕不是那些外邦人不信主的人，拒绝耶稣最多的恐怕是信主的人啊，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在我们的康州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有很多的挣扎哈，譬如说礼拜天要不要来做礼拜，这本来在以前是不没有什么问题的，你来你是信了主了，甚至你受过洗了，你本来礼拜天你就是要做礼拜，没有什么好选择的，也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如果你愿意信主愿意受洗，那来礼拜天做礼拜本来就是理所当然，你还应该奉献支持主的圣工，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基督徒好像有很多选择了。在我们那个镇的里面，我们这个礼拜天的上午啊，就是刚过了这个上午，有慢跑、半马，有没有听过？跑马拉松跑一半啊，这叫什么马拉松？半的半只马拉松，是不是？以前在我们这个镇是没法想象，因为我们这个镇里面有很多很多教堂，可以说这个我们这个镇本来是很有信仰的一个镇。那么现在这个世风日下啊，居然在举办马拉松，是不是在礼拜天的下午，在礼拜天的什么早上？各位，他是不是故意要安排在礼拜天的早上？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个镇变成要在礼拜天的早上安排马拉松了？你知道为什么吗？知道故意这么做了吗？我想不是。他知不知道礼拜天的早上有很多教会开门做礼拜？他知不知道？知道。但是为什么还办礼拜天的早上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礼拜天早上去不去教堂？不去了。那么正说，哎呀，反正礼拜天早上那么多人不去教堂了，那么礼拜天的时间空着也是空着，不如我们就来举办马拉松吧。没有人反对嘛，因为你们自己教会的人，你们都不去教会了，你们都来参加马拉松了，你们跟你们的后代都离弃了主，那为什么我们不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呢？所以弟兄姐妹，实际上呢，你在看基督徒怎么表现的。当一个教会空空荡荡的时候，世界的人开心了，那我们好好举办活动，很多基督徒离弃教会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各位在说，最反对耶稣了不是那些不信耶稣的人，最反对耶稣的，对不起，是基督徒。基督徒先离弃了主，所以这个世界不会来跟随主。基督徒不把自己的孩子奉献给神，就不会有传道人。这个世界看，原来你们的信仰都是假的，你们的信仰跟我们没有信仰人一样，你们还是希望你们孩子这个是博士是医生是做什么，反正不是基督徒啊、不是，反正不是要做传道人，什么都可以，那跟我们这些没有信仰人有什么不一样？各位，我不要你举手，我问你，可以不用举手，你们当中哪一个人愿意把你的孩子奉献给神将来做传道？不用举手，不用举手啊，不用举手。基督徒看不起传道人，基督徒看不起教会，那你还希望这个社会多尊重教会，多尊重基督教的价值？不会的。难怪我们这一周还有美国许许多多的州成为同性恋的地盘，这是很正常。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自己首先就不尊重主。各位，我们不要怪别人不信神，我们先问一问我们自己，对主耶稣有多少的尊重？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被群众所拒绝了。这也正如在 以赛亚书里面还有许多旧约的预言里面说到，我们这位弥赛亚耶稣基督，他会被群众弃绝，弃绝他的正是犹太人，正是他的同胞。那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遇到的第一层的拒绝。各位，犹太教的存在跟耶稣是势不两立的。犹太教人当时看了，只要耶稣一存在的话，我们的旧约就没用了，因为耶稣所代表的是新约。所以当我们如果承认耶稣是基督的话，是弥赛亚的话，我们这一套整个套的这个旧约的整个系统没有用了，包括我们这些祭司长老，包括整个辉煌的圣殿都没有用了，因为耶稣来就取代了这一切。所以如果要让耶稣活着，我们就必须放弃我们的文化。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这是有一种说法，这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耶稣上十字架这个事情。那当然不见得完完全全符合圣经的神学，但是这是有这么一说，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就是那么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后来的保罗说了一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一节的地方说到一句话，十字架真的是令人讨厌，十字架很令人讨厌，耶稣很令人讨厌。为什么？因为如果有十字架的存在，犹太人就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再也不能够靠着摩西的律法来成圣称义，我们必须信赖这个拿撒勒人，这个木匠老儿子，这个木匠，我们要相信他，我们才能够得救，我们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成圣来称义，我们必须按照这个耶稣的想法。我们刚才说了，如果要留耶稣，我们这一套旧约所关于我们这些美好的传统就必须舍弃，那他们舍弃不了，那就只好把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凡是要靠自己称义的人都要面临十字架的挑战，而凡是要靠自己称义的人都讨厌十字架。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宗教想要靠自己的行为来称义，但耶稣说只有我是什么道路真理跟什么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是唯一的道路。今天的世人还有很多人在找其他的道路，哦，你们基督教太霸道了，怎么可以只有耶稣，其他的道理也很好啊。所以十字架很令人讨厌，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一节所说，十字架那令人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如果我今天还传犹太教，保罗说，如果我今天还传犹太教的话，那我为什么我还要为这个福音受苦呢？我今天还传犹太教的话，我为什么天天要受逼迫呢？我就是要传这个令人讨厌的十字架，在犹太人在希腊人看来是愚拙，在犹太人看来这是不敬虔，这是一个歪道，这是一个异端。但是保罗说，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强壮，要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才能够跟神来恢复关系。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他受到了第一层苦，就是群众来弃绝他。所以我们当中的人哈，各位，我知道我们都很注重关系哈，有一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是不是？没关系就怎么样，就大有问题，就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在社会上打滚多年，我们知道跟人维持关系，在公司里面跟上司跟同事维持关系太重要了。各位，但是我们也没有一个危机啊。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太讨好人了？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太讨好我们的儿女了？我今天下午今天早上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事情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也真的是很特别哈，在我们教会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哈，或者说在我们康州有些教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现象，其中之一个就是，好像基督徒我们也是跟着儿女来跑。教会有很多很多的 program， 有些 program 呢，是跟社区开放的，我们希望借由这些 program 能够吸引社区的一些人，譬如说我们有儿童交响乐团哈，有些教会有哈，青少年交响乐团，好几个教会，除了我们教会，我知道我们还有其他教会也有这种。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借着音乐啊，借着这些小提琴啊，这些拉琴的机会，能够把社区一些群众带进来。好，这个聚会的时间，我们本来这个聚会的时间是七点半，那么练琴的时间是八点半。奇怪了，八点半一开始，弟兄姐妹来了，本来七点半可以不迟到了，现在八点半才来，你懂我意思吗？八点半顺便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学钢琴。送来学去来练这个乐团，本来七点半本来来查经的，
后来七点半来不了了，为什么？跟着孩子，孩子什么这个八点半才来聚会，那他就八点半我们再来，就迟到了一个小时。我不知道我们教会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别的教会有这种乐团或者什么这些社区的这个 program 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哦，我们要跟着孩子，孩子要去儿童主日这个中文学校，我们也看到一个奇怪现象，去中文学校好像比去儿童主日学更重要。各位，我不是在说非基督徒诶，我是在说基督徒诶。到底我们今天所看重的是什么？你的儿子女儿也在看哦，原来爸妈更看重的是中文学校，而不是主的主日的学校。那你说这个信仰怎么传承得下去呢？孩子们很精明的，他知道你大人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还有些不在座的，在我们当中或者说不在我们当中的这些人，我们知道他们去哪里，我们要凭着良心劝他们跟我们一同来敬拜，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离弃神的，我们在说很多，首先的就是那些本来属神的百姓，第二个离弃神的人还有领袖们，也是常常离弃神。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这些领袖拒绝，那么领袖嘲讽耶稣非常的激烈。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领袖心对耶稣有充满了嫉妒，对不对？当他们看到耶稣的事工越来越兴盛的时候，很多领袖很担心，说哇，这样子我们整个国家都被耶稣扛去了。这些领袖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以色列国是自己的，他们看不起希律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希律王血统不纯正，不配坐在大卫的位置上面。他们也胆子也很大，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抗衡罗马人，所以他们要在罗马人的制度之下努力的，他们也相信自己有能力能够维持犹太人的宗教文化传统。而当这个耶稣显现出来，而群众都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很担心一件事情，哇，群众都跟着耶稣走了，那我们怎么办？谁还来听我讲道？谁还来听我查经？没有人听我了，大家都跟耶稣去了。所以这个耶稣非死不可。那么出于嫉妒，出于恨，那么他们把耶稣钉在这个十字架上。耶稣也曾经指出来他们的这一种假冒为善，他们死守了这个律法的规条，那么在很多实际的上面他们反而违背了律法。那么耶稣把他们假冒 的地方指出来，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说啊。他们讽刺耶稣啊，说你这个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哈，你就从十字架上这个下来吧哈。那么你这拆毁圣殿的哈，三日又建造起来，你可以救自己吧哈。那么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啊，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意思就是说，你看你只要从十字架上下来，我立刻就信。各位，如果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上来，你猜这些犹太人领袖信还不信？信还不信？还是不信。你对了，这些人就是打死不信的，懂吗？我就是不要信这耶稣，无论他做了什么。他在这个十字架上他们还有话讲，如果他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还是有话讲。人不信耶稣总有千千万万的理由跟借口，这是为什么我们办布道会这几年办布道会很不容易的地方。昨天在中康州的地方也有一个很好的布道会，我听说了整个布道会办得非常好，来了100多个人，但是到最后要呼召举手决志的时候，你猜有没有人举手决志？一个都没有。各位，人总是给自己千千万的理由来拒绝主耶稣，即使是犹太人的领袖，这些充满神的知识的人，充满圣经的学问的人，他们还是认不出这个救主啊。那么他们所嘲笑耶稣的这个事情，嘲笑耶稣几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跟我们很有关系，对于信的人来讲太有关系了，对于不信的人来讲也有很严肃的事实，就是你不信的话你会遭受审判了。第一件事情，他们嘲笑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是不是王啊？他是王啊，怎么不是王？耶稣何止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宇宙之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那么他说他是拆毁圣殿，事实上耶稣没有拆毁圣殿，耶稣只是预告圣殿将来有一天被毁。这个事情后来真的发生了， 在公元70年还是90年啊，我记不清这个清楚的时刻啊， 70 年啊，谢谢朱传道。在70年的时候，有一个提多人啊，有一个将军叫做提多，罗马人，他带领罗马的军队就入侵了这个耶路撒冷城，真的把这个圣殿拆毁，一个石头不在另外一个石头上面。这个事情在耶稣死后，那么在公元70年的时候真的实现了。可是当耶稣这么一讲的时候，他们就抓到把柄诬告耶稣说，你看你是在拆毁我们祖宗留下来的圣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你居然要拆毁。各位，圣殿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很有关系。为什么？因为耶稣比圣殿大多了。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去，他就是新的圣殿。以色列人居然不知道。第三个，他们控告这些领袖，控告他，控告他什么呢？他是神的儿子。各位，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在当时候人是不能够理解神的儿子，因为神的儿子就是跟神同类还不同类？同类耶。各位，神，我们是什么类啊？我们是人类，对不对？各位，是不是人类啊？是人类的，点个头让我看一下好吗？是人类。神的儿子代表是什么？他跟神是同类，我们是人类，他们是什么类啊？神类耶。哇，耶稣再伟大，再能行神迹，喂饱那么多人，很好，但是你这个木匠的儿子居然自称为神，那我们犹太领袖当然不能够接受，一定要把你挂在十字架，你亵渎，亵渎了耶和华独一的真神。在他们的神学，在他们的理解里面，没有三一真神的观念，所以他们把圣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儿子真的是神的儿子。而这个神的儿子，他的代赎，因着他的代死，他的代死的能力，代死的那个代价，才能够遍及诸世界，到超时空了，连着2000年以后的我们，也因着他的代死，我们受洗的时候就承认他代死的工价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受洗是归入他的死。各位，2000年前受死的人怎么会，我们受洗2000年后的人，我们的死怎么会归入他的死？这是超时空的一个现实。因为他的神的儿子，他的代死才能够扩及所有信靠他的人，这是一个奥秘。那如果他不是神的儿子，耶稣的死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的代死，他的代赎，那个十字架的功效才在我们身上。那所以这个犹太人所指控的三件事情，每一件都跟我们有密切的相关。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还被旁边两个囚犯所嘲笑。我们看到当所有的路过的人在嘲笑耶稣，当领袖人嘲笑耶稣，讽刺耶稣的时候，仔细的告诉我们，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诮他。所以耶稣有三层的拒绝，第一个是群众拒绝他，第二个领袖拒绝他。我们说了，这两层的人拒绝他，跟他没有办法建立关系，我们还可以理解，对不对？各有理由。但是各位要想一想，为什么旁边两个同样受死刑的囚犯也要嘲笑耶稣呢？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他们凭什么来嘲笑耶稣？凭什么？他们是因着自己强盗，因着自己所做的坏事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们也知道耶稣这个人是没有犯过罪的，只是因为得罪了当局，他是无辜要代死。既然是这样，这两个人为什么不能够尊重耶稣，反而还嘲笑耶稣啊？那么我们看这两个人，可能是他们不是第一次看到耶稣了，他们可能曾经听过，但是总之他们没有信，也对耶稣一点兴趣都没有。今天突然一个遭遇，我们在同一天挂在耶稣的两边，总算跟这个名人啊，跟这个名人在一起了，只是很不幸是在这种场合之下我们见面了，都不知道前一些日他们干什么去了，都要到这个时刻了他们才有机会在耶稣的旁边。各位，我们在这边努力的讲道，我知道很多人还是忙着自己的事情，也许他们不是强盗，总之他们认为他们觉得自己站在做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他们听了耶稣，他们也不是没有听过，听过但是不感兴趣，没有什么感触，也没有什么感动，他们就去做他们认为对的事情，重要的事情，然后一生就这么过了，一直要到要临死的那一刻，好， 在医院的病床上，有听到牧师来给他传道了，有爱心的弟兄姐妹给他传福音，哦，好像才第一次听过，事实上他听过了，他总是觉得这不干我事。要到那一刻了，他就哎呀，我死后要去哪里？紧张起来了，哎呀，糟糕了，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很多的事情我没办法交代，怎么办？各位人都要到那一步了。才开始去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这种越来主持过越来越多追思礼拜的，我相信助传道也有很多很多经验了啊，越来越可能以后还有更多的经验。我们有很多感触，有些人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很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信了主了，他已经信了主，将来他要去添加。但是我们也有一些机会要主持社区的一些人的追思礼拜。那么在华人也没有什么和尚来主持念经什么，没有，我们这个华人就是教会嘛，你如果不找教会，你真的还不知道要找谁帮你办这个。那么从来都没有去教会的，那又要办丧事，那怎么办呢？就这个硬着头皮来找牧师啊，求牧师帮忙啊。我真的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本来都完全没有认识神的哈，只是因为他的家属哈，那么曾经决志过什么啊，就一点点的关系，赶快请牧师，哎，牧师来帮我们办这个。那我们要不要去啊，弟兄姐妹？还是要去，是不是？助传道还是要去的哈，凭着爱心，那么还请弟兄姐妹帮忙哈。虽然我们完全不认识这一家人，但是他是我们社区里面的一份子。那凭着爱心，哎，各位很悲哀耶。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更感慨。各位，我们不是一句话说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起头，真的吗？至少对这两个囚犯不是哎，他们自己都已经就要死了。在人的这个尽头的时候，救主就在旁边，他们在笑救主啊。人的尽头不一定是神的起头的。各位，人的心可以硬到一个地步，不要说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还不掉泪，都要死了还在想，哎呀，我有多少钱啊，我有多少小孩啊，我还有什么多要做的事情啊，我不能死，我不要死。各位，死又不能我们的选择。死到临门呢，这两个人还不悔改。各位，这两个人也象征历史历代所有不信主的人，都要到了那一刻了，审判大难都临头了，还是不能够归向神。各位，这种事情啊，真的有。我举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笑话啊。在奥勒冈和 Oregon 有一个老人啊，那么病危了，将近要过世了啊。那么这个人很讨厌川普总统，很讨厌特朗普，非常讨厌他。从整个选举的过程哈，很讨厌他。然后他当选以后也非常不以为然。那么在病床上面呢，他还是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啊，看到跟这个相关的新闻哈，那么就是非常不开心哈。那么对于这个总统非常不喜欢。那么他当他在弥留之际哈，那么他曾经离婚了，离婚20多年，他的前妻打电话给他，可能知道这个前夫快要过世了，那么总是做过夫妻哈，那么要给他一些慰问吧，这前妻打电话给他，那么他就接了电话，在病床上接电话，那个前妻就想说这个编一个善意的谎言哈，来安慰这个前夫哈，他怎么编这个谎言呢？他说这个某某某啊，你最讨厌的这个川普总统，他已经被国会弹劾了， impeach 弹劾了哈。各位，当这个人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咽下了人生最后一口气哈，慨然长逝哈。那么周边所有的家属，围在床边的家属哈，就说这个人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是面带笑容去世的。各位，有人讨厌总统到那个地步了，我只是拿这个做一个比方啊。如果有人那么讨厌川普，各位，更有人讨厌耶稣，不是因为他不好讨厌他，是因为他太好了讨厌他。因为这个神的光一显出来的时候，就把我们的黑暗照出来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光挪去，让我们活在自己的黑暗里面。因为一有光，我们这个暗就被照出来了。太讨厌了这个光。所以这是为什么有人一听到耶稣就讨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在讨厌这个光。各位，这是人的悲哀啊。人没有办法跟神
建立关系，靠了自己，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罪，实在没有办法跟神建立关系。各位，我们还在讲关系啊。他们所控告耶稣的三个面向，第一个控告他是犹太人的王，第二个控告他是要拆毁圣殿的，第三个控告他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三个方面对于信的人来说实在是天大的福音，是他是王，他是我们新的圣殿，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天大的福音。为什么？在关系上面也是三重的祝福。各位注意，如果你真的要改善人的关系的话，在这个实际上十字架上面你可以学到第一个，为什么这个犹太人的王让我们知道，在每一段关系当中你要认识到耶稣是王。如果耶稣是王的话，你就知道每一段关系要好好经营的时候，真正做主的是谁？是谁啊？是王，只有王可以做那个主。有一段圣经常常被误会，就是丈夫是妻子的头。各位，这段话我们有没有常常听？是不是？所以妻子要顺服什么？顺服做丈夫的，丈夫要爱妻子。各位，丈夫是妻子的头，但是丈夫是不是妻子的王？两个有没有差别？有差别。头的意思不是做王的意思哈。如果你看圣经的上下文，保罗在当时候讲到的是什么？因为出生被造的次序的缘故，为了你的家有一个伦理，有一个正常的次序，那丈夫是头，因为他是首先被造的。但是做头的意思不是他做王的意思啊。我们不要误用了这一段关系，每一段的关系里面都只有一个王，那个王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做王。各位，我也听过一些例子啊。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成龙成凤，我们希望他去学中文，我们希望他去学好钢琴。各位，但是你要到什么程度？你要逼到什么程度？各位，我们要知道，孩子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不表示我们是孩子的王啊。我们不能够主宰孩子的人生的。相对过来讲，孩子也不能够牵着我们的鼻子跑，我们也不是跟着我们的孩子来度过周末的时间，我们反过来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敬虔的认识神。好，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个好的关系的里面，基督是真正的王。各位，很多青少年，很多孩子到青少年阶段的时候，跟父母亲处不来，跟父母亲处不来的时候，就有不好的关系哈。那不好的关系就会常常导致一些不正常的行为，这在华人亚裔的家庭里面常常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成龙愿意孩子成龙成凤的心愿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催逼孩子，逼迫孩子到一个地步，他只好逃避了。这个甚至在基督在教会里面，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还是会有。各位，很重要的提醒，耶稣才是他的王，我们不是他的王。甚至有些的时候，青少年受不了这个逼迫，甚至有些人统计，青少年在自杀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跟家长处不好，很多时候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其中一个是跟家长的关系没有办法正常，以至于他有一些反常的行为，甚至到自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第二个，关系之中要能够有正常好的关系，关系当中要有适当的期待。我们说圣殿所代表的就是摩西的律法，所代表的就是当时候已经是一个教条化的一个东西了。人在这个圣殿的礼拜当中没有办法再完全除掉自己的罪，而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是一个新的圣殿，人要透过我就可以进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些守着旧约的这些犹太人就不能够接受我们刚才说了，所以必须要把耶稣除掉。各位，他们对耶稣本来也有很高的期望，他们希望耶稣能光大这个圣殿，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光大我们犹太民族。而当耶稣不能够符合他们期望的时候，他们就很失望。有些人说这可能是犹大卖主的原因之一，就是对耶稣失望，对弥赛亚失望，他没有做到我想要的那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人际关系有冲突也是这样，我希望我的牧师是什么样子，
我希望我的长老是什么样子，我希望我的丈夫是什么样子，我希望我的妻子是什么样子，我希望他能够达到我的要求，而他不能够达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我就失望，我就挫折，我就跟他发脾气，我就逼他。各位，我们的人际关系就很僵，很僵。为什么？我们不晓得我们的期望要在主的里面做一些适当的调整，我们常常忘记了我们所要求的那个对方也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就是没办法，他礼拜天他就来不了，他就可以好好工作，他就是没办法守住这个礼拜天，就没办法。但我们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有很大的软弱，我们的孩子也有很大的软弱，我们希望他成为医生，可是好像他不对这个没兴趣，那怎么办？我们要在主的里面适当的调整我们对对方的那个期望，这样子才能够保证我们跟人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不要让这个关系变成一种很僵化。每次看到我们小孩不照我们要求做的时候，我们就跟他生气，我们就跟他急，那么他也越来越急，那么父子啊，这个母女等等的关系常常是因为这样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对话了。对，那这样的关系就变成一种非常僵化的关系。各位，耶稣是超过我们可以期待的，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已经超过人当时候的人可以期待的，当他的使徒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的时候，更是当时候的犹太教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件事，怎么可能会有中国人信主，他们根本不晓得这个地方。那么今天在座的我们都是因为这个耶稣跟他的门徒，他们愿意信，他们愿意做那些超过当时候人所期望的事情，以至于今天福音可以广传，以至于我们这些外国人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主建立关系。各位，我们跟人之间要有适当的期待，不要让你的期待成为一种教条框住对方，这样子的话你跟他的关系不会太好。最后，我们能够为对方着想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神的儿子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子，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呢？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耶稣怎么样成为人到我们当中？他本来在天上，然后道成了什么？道成了肉身。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为什么非得用这种方式成为人来救我们？各位，你在想，这个神跟我们沟通的方式很奇妙。神跟我们沟通的方式，他不再用教条，不再用这个摩西的法律，他用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跟我们沟通。神成为人，耶稣作为人，他能够完完全全体会人的软弱，人的不足，因为他也成为人，他也会饿，他也会渴，圣经都说到了，他也需要吃东西，不吃东西他会饿的。他知道人一切的遭遇，甚至死亡这件事情他都也经历过了。所以神换位思考，了解吗？一个好的人际关系要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想。所以在天上的神他再也不是高高在天上，他成为人的样子，成为人，换作一个人的样子来想人的遭遇。各位，一个好的人际的关系，你就要学换在他的位置上会怎么样想这件事情，换位的思考。那么神就是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他来到这个地上，耶稣成为人，耶和华成为人，神的儿子成为人，能够来到这个地上，倾听人的烦恼，倾听人的苦情，安慰人，鼓励人，医治人。因为神能够做一个换位的思考，一个好的人际关系必须你要能够这样子。各位，我问大家哈，你们有没有真的在听对方说什么？一个好的关系，你必须要听对方在说些什么。我意思不是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得到而已，而是你有没有听得到他真正的想法，听得到他真正的心声。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对不对？所有的人来打水，只有耶稣基督看到这个人，特别花时间在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听他的心声，跟他说话。这是道成肉身的神来到这世上的时候，在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听到人在说话，真的听到他的心声。各位，我们都有机会听你的小孩说话，听你的同工说话，听弟兄姐妹说话，听你的父亲母亲说话。我们有没有真的有耐心听到他们的心灵，他们灵魂所要说的话？还是我们真的就是在忙我们自己的事情，
很快的匆匆的我们就度过了这一段建立关系的这个时光。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跟神所赐给我们的人建立关系？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在有限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是有，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个心愿跟耶稣来建立关系。那么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在跟耶稣建立关系的同时，效法他跟我们世人建立关系的这个榜样，我们效法他，也从他的榜样里面得到能力，跟家人、跟朋友、跟我们同工、跟我们甚至跟敌人可以改善关系。那么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就连他也不能够幸免，冲突是很难免的。那么甚至神在那个冲突的当中，神也没有救耶稣。为什么不救？因为神要透过这样的冲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要完成他救人的一个工作跟计划。各位你还记得吗？在十字架上耶稣讲了七句话，是不是？至少七句话。第一句话耶稣说什么？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各位，我想这句话是所有人际关系里面最重要的话，就是要能够赦免对方。主耶稣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包括那些罗马人兵丁分了他的衣服，这些人把他钉了十字架，包括那些嘲笑他的人，包括可能甚至连西门，包括可能那些文士长老，这些人包括这两个强盗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主说，神啊，赦免他们。弟兄姐妹，好的人际关系要有主的性情，我们愿意赦免，因为你知道人都不完全，很多时候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这两个死刑犯，其中有一个后来有人说，一开始两个人都是嘲笑耶稣的，但是听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心里也被感动了。到他临终的那一刻，他说，主啊，求你纪念我，是吧？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什么？今天你就要与我同在什么？在乐园里。有两个死刑犯，一个哀哀愁愁的，带着他的痛苦，带着他的软弱，进到阴间去，下到地狱去。另外一个人，在那最后临终的一刻，临门一脚信了耶稣，主就承诺他，今天你要同我到乐园里面去。各位，神救恩的门永远是大开的，但愿我们永永远远抓住每一个机会，跟神、跟主耶稣建立那永恒的关系，即使到那最后一刻，我们都不放手。主啊，我要认识你，我要爱你，我要跟你建立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主所承诺给我们的永生跟乐园。各位，跟神建立关系，一个教会跟主建立关系，一个家庭跟神建立关系，是所有关系的基础。如果我们不把握这个关系，我们就会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失败。相对的，如果我们愿意跟我们的主建立关系，我们会得着每一个重要的关系。这是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承认，在关系的功课上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们一生的功课，也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恳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能够与主来同行。主啊，我们愿意跟你有更深入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人有更和平的关系。我们周遭的人多么需要主，也多么需要我们认识主，跟神有好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他们引到主你的面前来。主啊，愿你赐福我们，赐福我们的教会，在这一个不讲究关系，或者是在这个极端自私利用关系造就自己的一个时代的里面，主啊，保守我们跟你有那单纯的爱的关系，保守我们跟人有那个单纯的和平的关系，以至于你荣耀的名可以得到称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